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继续来领受主的话语，就是关于他爱的真谛啊。我们知道这里面讲了一些关于爱的特征，爱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弟兄姐妹，每次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不是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很糟糕，做不到哈。我们里面要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这里所说的爱的样子都是从神而来的，只有跟他在一起，我们才能成为这个爱的样子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教导门徒，约翰福音15章，他在讲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。他说他是真葡萄树，父是栽培的，我们是枝子。大家想一想，葡萄树哈，底下有根，还有干，干上长了很多枝子，我们就是那些枝子。我们知道那果子都是从枝子上结出来的，所以如果一个枝子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想结出果子，一定是需要什么呢？和那棵树连在一起，枝子自己结不出来任何果子。弟兄姐妹，想想哈。枝子是连在树上才能结果子，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，枝子自己根本结不出来果子。虽然枝子说我想结出很多葡萄，但是不可能。如果把枝子从树上挪开、砍掉，那枝子就是枯干的，就是等着做柴火用的。而枝子只要一连上这个树，特就可以结出果子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爱就是我们生命的圣灵的果子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想能够有这些神的爱的样子啊，爱的行为，爱的品格，那我们就得常常的连在我们的主这棵葡萄树上。哈利路亚。”当我们连在葡萄树上以后，我们自己不需要任何的努力，不需要自己很辛苦，天天对自己说“我要结果子，我要结果子”，不需要，只要一连上，自然而然的营养啊、肥料啊、水分呐、就源源不断的从葡萄树流到我的枝子上，然后枝子自己就结出果子了。哈利路亚。当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今天的生命好像没有结出什么爱的果子，先不要责备自己哈，不要让自己感觉到很羞愧，而是马上呢回到葡萄树上，进到他的同在里面，住在他里面，然后呢果子又可以结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。我们前面讲呢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上一次讲的是爱是不嫉妒，今天我们讲爱是不自夸。爱是不自夸，这词其实很容易明白哈。自夸的意思大家都知道，通俗一点的话，就是比较夸耀、炫耀、吹嘘，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更好、更有优越感啊。有的人比较愿意自夸哈，我们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想自夸的那种想法或者话语，但是这个自夸。并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圣经说了，爱是不自夸。我们的耶稣他是不自夸的那个主啊，你看他走在城里不将进不喧嚷啊，他也从来没有以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么尊贵的身份啊，是道成肉身的从天上降下来那位永生的神夸耀自己的身份。你看我多尊荣，多了不起，然后我都有能力。他也没有说，在每次给人医病赶鬼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表现，或者是有任何的话语。哎，你看看看，我还是有大能的吗？我怎么样？不是哈，他反而经常悄悄的就离开了，谦卑，这就是我们神的品格。哈利路亚。自夸哈，它的源头是什么呢？我先说一说 AI 里面人工智能里一些说法。我大家一定要分辨哈，他说这种自夸呢，有几种动机。第一个呢是寻求社会的认可和尊重，因为人的肉体是在这个地上生活的， 我们说活在一个人群当中，每一个人呢都渴望被别人接纳，被别人认可，被别人尊重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不够，所以我就用一种方法，想靠夸耀自己，展示自己，让别人来认可我，来尊重我。第二种呢，自夸的心理动机呢，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一些自卑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够自信了，觉得不如别人了，我们要夸耀自己。这种情况我原来也有哈，我身边也有很多认识的家人朋友。你发现越自卑的人，他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哈，越想在别人面前在那方面表明自己。比如说一个小的时候家庭环境不太好的情况的人哈，等他长大了有钱财了，或者是在社会上有一些成就了，他就极力的想在亲人啊、朋友啊、他所在的人群当中显示自己，极力的穿上个看着很值钱的衣服，开上很值钱的豪车，身上带着各种首饰哈，我们经常说什么大金链子这样的，因为原来家里拮据贫穷的时候受到别人的歧视。这现在不是那样子了，我得向别人证明，所以这种自夸是在掩饰自己的自卑。另外还有呢，动机就是想获得在别人面前的存在感和优越感。你看，我是一个很特别的、了不起的，比你们都强。这些呢，都有一些自夸的行为在里面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就像我们前面讲关于嫉妒的灵。我们知道嫉妒的原因呢，是我们跟别人比较，自夸也是跟别人比较，显明我比别人强。嫉妒是我跟别人比不如别人的时候，我会有嫉妒的情绪。那自夸呢，是表明我比别人强，都是在比较。而这个比较的源头，就是我们脱离了天父，不知道有一位造我们的天父，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谁，更不知道自己真正拥有的价值。如果我们把眼睛都放在上面啊，我们知道造我们的那一位是慈爱的天父，他是那位永恒的神、永恒的主。我们也知道在他里面我们有儿女的身份，我们还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啊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。我们的吃喝用，我们所有需要的心里所求所想，都在他里面源源不断的供应给我们，甚至在我们还没求的时候他就预备给我们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对他的知道相信，那我们就不会去跟任何一个其他周围的人去比较，我们也不会有那些想让别人感觉到我更优越，也不会有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那种自卑的想法，我们就不需要再自夸了。这就是耶稣他为什么在地上，他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，是不是？让水变成酒，让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，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，让风浪平息，他做的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的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夸耀自己、炫耀自己，觉得自己啊，真的很了不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眼光、他的心思意念在上面，在天父上面。他在地上，天父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天父让他说什么他又说什么，所以根本不存在跟别人比较的这样的想法，那当然也不会有自夸啊。哈利路亚。读句经文吧。哈利路亚，哥林多前书1:26，弟兄们呐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唯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弟兄姐妹啊，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。当我们 抬头往上面看，看那个宝座上的永生的神，看那个至高至圣至尊啊，至大的啊，最高的那一位神的时候，看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时候，啊，我想我们何等是不能自夸，我们真的是羞愧啊，或者是自惭形秽。我说作为一个肉体的人来说啊，不是重生的神的那个新的样子啊，从这个肉体来说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，根本站立不住啊，所以更难以说是自夸。我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每一寸皮肤啊，每一根头发，每一个呼吸都是从他来的。我在造我主面前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？啊，都是从他来的。所以如果我要觉得我有什么超过常人的，比别人更好的那种优越感啊，别人不如我的，我可以向他们去引以为傲的啊，就觉得自己很自豪的这样的想法，那我就马上抬头看看我的神，那位永生的神，我想我的心立刻就可以谦卑下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啊，这经文继续说，他说：“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”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唯一能夸口的是夸口我们的主，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夸口，夸什么呢？他是我的主，没有别的可以自夸的。哈利路亚。啊，还有另外一句经文，我们原来也经常读啊，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，他对我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”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唯一能夸口的就是我认识主。我不会夸我很聪明，我不会夸我知识很多，我不会夸我很富足，我不会夸我很有能力，我不会夸我很成功，我也不会夸我很强壮，还有能力，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那里来，而我唯一能夸口的就是因为我认识主。哈利路亚。没有他，我真的是根本就不能站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没有主的智慧，我们就是愚拙的。你想想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神赐给我们智慧，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。如果没有神使我们强壮，我们真的是极其的软弱。在永生神的圣那个荣光面前，我们是也是极其的卑微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唯有可以靠着主夸口啊，我有耶稣，我有主，而且这位主呢住在我里面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想说另外一方面有时候基督徒他知道我们应该谦卑，不要自夸，所以他常常说一句话：“哎呀，我是软弱的呀，我太软弱了，哎呀，我总是好像听起来这个很属灵哈，这谦卑嘛。”但是这个也不对，弟兄姐妹，主并不让我们说在主里面夸口我的软弱，天天说我是软弱哈，而是夸口什么呢？夸口是我认识主。我是软弱的，我肉体是软弱的，但是我认识主， 而且我靠着主可以刚强。这个才是主希望我们的。就像说，如果我每天都在认罪，认罪我是有罪的，啊，我这个认罪能让我得救吗？不能。啊，我是罪人呐、啊！我昨天又犯了罪，我今天犯了罪，我非常的怎么怎么样？我每天说这些话能让我得救吗？不能，啊，那怎么能让我得救呢？就是我承认我，靠着我胜不了罪，我承认啊，我昨天都落在罪的试探里，但是我可以来到主面前，啊，得着接受他的赦免。而且靠着他的赦免，我的罪就没有了，所以我现在是个义人。啊，义人当然是得救的了，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！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在自己的肉体上去夸口，也不能说在基督里天天说自己软弱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接受了耶稣，还是天天说自己软弱，那他就没有把自己这颗枝子连在这棵葡萄树上，没连上，还是活在肉体当中。他是知道自己没有智慧，知道自己软弱啊，但是他没有连到耶稣身上，所以这些知道也没有用啊。所以秘诀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啊，靠自己的肉体，我们一无所知，我们极其有限，我们也是没有能力，但是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主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当我说我靠着我主的恩典，我凡事都能做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在向主夸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好吗？哈利路亚。我们讲下一个哈，爱是不张狂，张狂和自夸其实有些类似哈，它的根源都是因为骄傲，但是这具体形式上稍微有一点不一样。张狂这外在的行为更加的膨胀哈。英文的意思他是说什么呢？在热情版他说爱是不张狂，就是说不夸大自己的重要性。在扩大版本呢，他说不骄傲自大，不狂妄傲慢。然后在清净版呢，它的意思是不膨胀，就像一个面团，放点酵母粉以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面团就开始变大。爱不是张狂的，不是膨胀的，啊，爱是非常真实的哈，不是那种虚的。不张狂呢，它会有几种形式哈，比如说他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。对自己的一些才能啊、成就啊感到陶醉，甚至看低别人，这些都不是爱。之所以张狂，之所以自夸，是因为想获得别人的掌声、别人的赞美，从而让自己感觉很好哈。然后下面一个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。害羞在英文里，我看看啊，在 NIV 版本他说是爱是不剥夺他人的尊严，就是让别人没有失去的尊严啊。另外一个版本说爱是不粗鲁不无礼，这更偏向于行为啊。然后在热情版呢，他说爱是不以羞辱和不尊重待人。这里面说了几种形式啊，第一个就是我们最表面上的，在行为上，爱是不粗鲁，对待别人不无礼，啊，他有一个合宜的行为，比如说到公共场合，如果是不做害羞的事呢，我们不会喧嚷，不会不守秩序，大家在排队，但是有一个人他来晚了，他就在中间插尖儿。这个其实就是在做害羞的事情，他不守秩序。前不久看一个新闻，一个飞机要起飞了，一个女士在大声的打电话，旁边的人呢提醒她， 提醒他的这个行为也没有冒犯他，不是那种粗鲁的训斥他啊，就是让他不要那么大声打电话。而且呢，大家都知道，飞机在起飞的时候，最应该把手机信号关掉，因为手机开着会影响安全。但是这位女士呢，感觉到被冒犯了，她认为她的事情最重要，所以她很生气。而且她说了一句话，让所有人都感觉到，无语哈。她说："我不飞，你们谁都别想飞啊！"这就是粗鲁无礼。不尊重别人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在交往的时候，人和人之间有一些关系的时候，我们说不做害羞的事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尊重对方。你知道一件什么事情，但是你发现，如果你要说出来，对方的那个会让那个人当时很难堪、很尴尬。这时候，我们其实可以去做一个遮掩的这样的行为，比如说圣经里。诺亚当时他们离开方舟以后，诺亚开始做起农夫哈，他种了一个葡萄园。因为生活很安逸了嘛，不像在之前洪水来的时候，所以他开始享受生活的时候，这时候他的就有点懈怠了哈，他就喝酒，然后葡萄园嘛酿酒，结果喝醉了。其中一个儿子叫韩的那个孩子。看见了他爸爸喝醉的时候没有穿衣服，然后他就出去告诉他另外两个兄弟，这个就是在做害羞的事情，其实在羞辱他的父亲，让他的父亲不体面。而另外两个兄弟知道以后呢，没有去告诉更多的人，嘲笑他的父亲，反而是他们背着爸爸，两个人拿着一个单子就给他父亲盖上了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爱。爱可以遮掩人的过犯，圣经说的箴言哈，爱可以遮掩人的过犯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眼里不揉沙子，我看见别人做的恶事，我就一定要给他曝光。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，有人做欺骗呐，或者欺负别人的事情，做一些很邪恶的事情，我们是要给人指出来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，当那个人是在无意之中，是不小心的，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按照圣灵的引导？因为我们知道，爱是从神的灵来的，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会告诉我们，不要去揭露那个人的短处，遮掩人过的，寻求仁爱。然后第三种更深一层次的关于不做害羞的事呢？就是我们在里面啊，在我们的心灵层面，我们要给予别人应有的尊重和价值感，把别人当成一个有尊严的人，我们去尊重他，我们认可他的价值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要去维护对方的人格尊严，我们不会把让对方感觉到很羞耻当成一种武器。但事实上，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，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社会？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身边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，以羞辱别人感到快乐，以让别人没有尊严感觉到是荣耀。但是我们是主的孩子。我想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怎么样去极力的维护别人的尊严，承认对方是有价值的，去保护他们，他们的尊严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哈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下一个哈，第七个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这个也很好懂，简单的说就是不自私，不以自我为中心。有的英文版本是说他不强求自己的方式，或者说不自私的寻求自己的尊荣。在行为上呢，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呢，跟人相处的时候，表现出有的人说这个人性格很随和， 不会在人群当中指手画脚。比如说一共有五个朋友，他们想去一次远游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这种不求自己益处的人呢，他会放下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他会迁就别人，最后让计划能够继续进行啊。他是会舍弃掉自己的一些利益，他会放下自己跟别人配合，很变通，很随和。他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一定非得让别人完全都听我的。他也不会极其的强迫别人顺从自己的利益和喜好。他不会总是认为只有我的方法才是最对的。当别人的想法和我不同的时候，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去听别人的那些想法。啊，我不一定同意，但是我可以听一听。这个就是不专门求自己的益处。而且呢，也不会强迫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。这个说到这儿，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做妈妈的哈，经常会有这种问题。我认为这个很对，很好。然后我让孩子去做，孩子有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啊，那这个时候我自己哈，我就会他不听就不行啊，或者是丈夫。我这理由很充分，为了让家更整齐、更干净，我就强迫他们去遵守。其实这是不对的啊，在神的爱里面是不应该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啊，需要改变，需要放下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愿，不要去强迫别人。就是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想法，但是不要去强求别人。哈利路亚。有一段时间我在看美国的故事，关于美国在200多年前建国的时候，他们当时不是整个一个美国，是一个州一个州的建立，从东边开始哈，向着西部，每建一个州的时候，最初来的这些人，他们有一个信仰哈，他们说我们信这个，其他的到他们这个州来的呢，他们也要求这些人跟他们一样，其中一个就是波士顿。后来还因为这个事情，历史上有一个极其大的悲剧啊，他们甚至处死了很多他们啊认为不对的，跟他们自己信仰背道而驰的那些人的信仰。但事实上，被处死的那些人，就是现在我们寻求圣灵的这些人哈。这说来话长，以后弟兄们可以去查一查哈，处死了一些很火热的信耶稣的姊妹，他们就是非常严格。但是有一些州呢，接受每个人的信仰，不是说他认同啊，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寻求自己的信仰，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要尊重每一个都有不同信仰的人。那有人就说，在旧约的时候，神让那些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，把那些迦南地的人都杀掉了吗？不能够让其他任何信仰的人存在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在基督里，神让我们的爱是包容的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我说这个不求自己益处，不是说别人有其他的信仰不信耶稣的我就要跟着他走，绝对不是。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仰，但是当有人不信我所信的这一位神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对待他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是怎么和他相处的，我是强迫他信我所信的，如果他要不信我所信的，我就把他要么在人格上侮辱他、打击他，或者从物理上消灭他，应该这样的吗？我想在神的爱里绝对不是。如果神的爱只要是跟他意见不一样的，只要不信他的都灭掉，我想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存在的。神从来没有强迫人去信他，而是用爱去呼唤他们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，不是强迫别人去控制别人、掌控别人，不是利用我的权力、我的身份、我的地位或者我的情感去要求别人你必须得这样这样子，而是给对方一个空间，给对方一份包容， 我尊重你所信的，虽然我不认同，但是我尊重你。但是我再强调一句，我们用爱来包容人，绝对不是包容罪哈。我们还要坚持我们的信仰。哈利路亚！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尤其会体现在当我们跟别人有不同意见，开始有一些冲突、争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去对待？比如说，我跟别人争吵了，如果为了自己的益处呢，可能我会觉得这个对我有好处，甚至有的时候跟别人争吵就是为了吵赢。我这个事实已经不重要了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家人吵架哈，他们吵到最后不知道吵什么了，争论什么。但是呢，每一个人他想达到一个结果，就是他是说最后一句话那个人。这两个人都想说，我是说最后那句话的，我是赢的那一方，不服气，所以就是没完没了的在争吵，啊，这就是不是在为别人着想，而是在求自己益处啊。这都是我们学习的功课。即便我们认为好的事情，我认为对的，是不是我们也需要去想想，去尊重别人的选择，让圣灵、爱的灵来帮我们。哈利路亚。另外一种呢，更高层次的不求自己益处，就是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舍己，舍掉自己为别人，宁愿自己吃亏的心思意念，暂时放下自己认为可以拥有的权利，暂时放下我自己认为宝贵的时间，而是呢，用一种无私的纯粹的动机来祝福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做这些不是为了赢得世界里的虚名，让别人赞美鼓掌，而是真心的，不是求自己的益处。圣经里在路德记，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，就在给我们讲一个伟大的关于爱的颂歌哈。比如说刚开始路德的丈夫死了，他的公公还有丈夫的兄弟也死了，剩了三个寡妇，她跟她婆婆还有她的妯娌，啊，这时候她婆婆说：“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没有丈夫，我没有儿子，我也没有盼望。我为了不连累你和你的嫂子，我要回到我自己的来的以色列。你们呢，回到你们自己家。”他们是摩押人哈。路德呢，他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，他说：“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？”我也往哪里去啊，你在哪里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。啊，说的非常感动哈。这个路德是完全的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其实他还年轻啊，如果他回到本乡本族那儿，他还可以再重新的找丈夫，生儿育女，过一个安稳的生活。但是我想他内心啊，有从神来的爱，他看到他的婆婆拿阿米这样一个孤苦的老人，无儿无女无丈夫。而且另外一个就是，我想当时因为拿阿米的缘故，他已经接受神了，因为他说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。所以在神的爱里面，他不求自己有什么好处，对他有利，反而去跟着拿俄米。他跟拿俄米的接下来的日子很不确定，两个寡妇没有能力去生活，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，这就是在爱里面无私的爱。另外一个呢，当他付出这种无私的爱的时候，神就让他遇到一个和他一样也有无私的爱的男人，叫波阿斯。他们回到那儿以后，他的婆婆让他去有地的人那地头去捡一些别人拾下的麦穗，这样他们就认识波阿斯了。我相信也是神带领。波阿斯说：“我可以娶你，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族当中有一个比我关系更近的人，如果他要娶你，我就没有这个资格。”波阿斯说：“我去问那个人。” 当波阿斯问那个人的时候，刚开始那个人还同意，但是后来当波阿斯说你要是从拿俄米手中买这个地的时候，也要娶路德，而且呢要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什么意思？就说你娶了路德以后，你买的这块地要归路德将来所生的这个儿子，那就不属于买地这个人了。这人一听这话说，哦，那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。这个人完全是从利益出发，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一概不做。他就说谁想赎谁就赎吧。波阿斯去赎了路德，这个就是一种无私。路德的无私和波阿斯的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他们生的孩子后来就是大卫。他生的不是大卫哈，而是再过几代就出了大卫。而神又拣选大卫和他一家世世代代都坐在神的殿中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想哈，我们能够不求自己益处，是因为神的爱。而如果我们在神的爱里，在神的爱里去祝福别人，不只求自己的益处，不只想自己对自己有没有好处，我想我们会得到极其美好的、宝贵的神的祝福。因为我们行在神的原则里，神会大大祝福我们，而且不仅仅是祝福我们，也会祝福我们的儿女、儿女的儿女、我们的千代，会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国家。哈利路亚。就像我前面讲的，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，大部分人都在求自己的益处，可大家都求自己益处的时候，就会发生很多问题，人的争竞、嫉妒、掠夺、互相的伤害，人和人之间就失去了真正的我们生命的最实质的部分，就是爱。每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都是非常的痛苦，是不是？我们没办法去要求别人，但是我想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当我说的这个不是说原来我们讲哈，爱别人之前先学会爱自己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哈。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是说盲目的，不是在神的话语里那种没有智慧的舍掉哈，牺牲自己，而是在有神的智慧话语里面去，有的时候要舍掉以自我为中心，放下自己所想要的那种方式，想法打算，适当的去迁就一下别人。我想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美好的爱，一个家庭如果每个人都不求自己的益处，都为对方着想，那这家庭一定是有爱的、充满爱的、喜乐平安的家庭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求天父赐给我们他的爱，他从上面来的爱的圣灵，让我们能够按照他的心怀意念，把我们的这个枝子连在他的树上，他的爱就会自由的在我们里面流淌运行。如果你愿意愿意活出天父的这样的爱，我们现在就祷告求他的圣灵充满我们。阿爸父，阿爸父，你要借着你儿子耶稣的名，现在把你爱的圣灵浇灌下来，浇灌下来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这个枝子连在你的葡萄树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爱的浇灌，因为我们的爱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出于你。哈利路亚，你爱的灵，你谦卑的灵，你正直良善的灵，你舍己的灵，现在浇灌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常常以你的心为心，用你的心去爱世上所有的人，无论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，我们同意的还是不同意的， 哈利路亚，对我们有帮助的，还是没有帮助的，都要用你的爱的灵来祝福他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让你的爱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充满我们，带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改变我们的家庭的气氛。你爱的人改变我们家庭的气氛，改变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气氛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领受，领受！我相信，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渴慕、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天父一定成就。哈利路亚，让你爱的灵充满在中间，让你爱的灵让人彼此相爱。都以你为中心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爱的主，你在中间，你在我们的家庭里，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做王，让你的爱做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让你的爱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带给我们平安，带给我们自信。荣耀赞美归给我们天上的神，阿门。